如何玩得好，见地有短长，请听旅游智慧王。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旅游智慧王，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陈蕊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每期呢，请文化学者陈蕊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都带大家去一个台湾又美丽又好玩的地方。
对，
这次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这次我要带大家去神游一下台湾的东南部哈，有一个地方叫台东，虽然它叫台东，但是不是在东部，在东南角。
哦，它并不代表是说整个台湾东部的海岸线，而是指某一个具体的那样的一个城市、
一个地方。对，东部是我的家乡嘛，大家都知道我是
花
莲来的。
那离花莲远吗？
就是紧邻着花莲，在花莲县，花莲县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县，花莲县的南部。哦，
我记得你说过台东好像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讲是发展没有那么的超前的， 对不对？
对，
相对落后一点。
在我生长的时候呢，台东就是比较艰苦，花莲有那个观光事业，那台东就观光事业比较差。然后他们又由于你知道台湾的东边都是没有平地嘛，都是山跟海
山 区、
山区，对，生活很艰苦。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给我们介绍？我相信也一定有它的亮点，对不对？
对，那现在台东呢其实是花莲不是，是台湾出产很多东西，出产最丰富的一个地方。
农副产品吗？
它叫高经济价值产品，
那就是卖得很
贵
的农作物，
而且很好吃的，
比如说
很营养的。比如说台湾有一种特产叫做释迦果。
哎，有听说过，也吃过那么少少的几次，就觉得很惊艳。竟然有这种果子，它长得确实是有点像如来佛的那个
头
发
的
发型、
那个、样子，对，
一圈一圈，一个卷一个卷，
尊称它是释迦果，
所以很珍贵喽。
哦，我好喜欢吃这个，而且现在的中医啊，跟一些研究营养的人说，这种东西非常的营养，它还有那种抗癌呀、啊。
哦嗯哦，就是
非常好的抗癌的作用，
很好的保健价值。
对，保健价值。
那去台东就可以敞开吃。
这个全世界产释迦果最多的地方就是台湾，那台东又是产释迦果最多的县。
哦，所以大家去那儿的话，一定别忘了多吃一点这种稀有的、
稀有的好吃又抗癌又健康
这样的水果。你有看到过释迦它的那个树长得什么样吗？
释迦树长得并不高。
哦，不高，
它是阔叶的，叶脉很分明。
想象一下，站在那样的硕果累累的树下，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如果可以伸手就摘着就吃的话，
对，这种东西大部分是树上就要让它熟，很难放熟，所以我们说释迦果就在树下采、树下吃。
哦，
哇，别有一番情趣。
好，除了这种您说有比较高的经济价值的作物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在那个台东呢，如果喜欢看花的人呢，一定要去看它的金针花海。
哇，
就是黄花菜啦。
黄花菜，但是是像海洋一样那么多。
像海洋一样的。这个高经济价值作物里面有一个，它台东产很多黄花菜。
哦，
然后它有一些田呢，就留给像我这种喜欢去看、喜欢照相的
文化人。
就留在那里让我们去看看那个花海，因为黄花菜开花了就会老，也就不能吃了，但是它可以
就是做观赏，
就给我们看，就让我们，
那真的是很难得。因为讲到这种花海，一般人都看过，你像我们湾区在春天的时候也有油菜花啊。那你觉得如果你都看过的话，你会觉得有什么不同？
黄花菜一朵也就比较大嘛，
那对，
像我们吃的
大喇叭黄色的，
对，开出来很大。那油菜花小小的，
哦，
所以你那个黄花菜花海呢，
这很壮观，
漂亮。
我问一下，你知道吗，陈蕊，在什么样的季节才能够刚好看上这个花海？
它黄花菜就是春天的时候开的。
嗯，
黄花菜其实也就是我们湾区很常种植的一个叫 day lily。
哦，
的一个近亲，
所以在那边也可以吃到很方便的吃到这种金针
菜。
哦，又知道一样花海，我觉得这个推荐非常的好。春季的话一定别错过了，观赏这样的美景，好好的拍照美美。那还有什么别的？
还有它还产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叫洛神花，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这高经济价值的，说是如果要想要减肥的朋友啊，控制体重啊，或是喝一点好喝的东西啊，又营养的啊，就可以泡这个洛神花茶来喝。
对，是很时髦。因为它冲出来那个水有点淡淡的玫瑰色，
对，
就很美，然后喝起来酸酸的，
很香，很好喝，
听起来都很不错啊。
对，那我推荐这几个，就是我也是崇尚台东哈，我的邻居的人文精神，
等于是说他们在一个 本来可能是比较贫瘠的这样的一个原始的这样一个地方、
嗯、
但是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
对，
然后去生产这些农作物，也创造财富，
对，
给这个地区带来繁荣，
让这个地区变得非常的美。那个洛神花它是一种植物的一种壳、
嗯、
你也是看到一大堆的洛神就长在那里，洛神花也是很漂亮的。
哦，我们这说的一开篇全都是吃我想旅游的话大家肯定还是要玩对吧陈瑞、
嗯、
有什么好推荐的？
在台湾东部呢，大部分我们说都是台湾的原住民，以前我们叫，
能问一下他叫什么民族吗？他
东部有两个族是最大的，在花莲的时候是阿美族，
对，有听你介绍过，
对，到南边的哦的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叫卑南族。
卑南，卑是哪个卑呢？
卑是谦卑的卑，南边的南。
哦，卑南族，
对，
也是一个很古老的原住民。
原住民，对，然后
他们长得什么样，穿着什么服装呢？
这个我觉得都很有意思的哈。当你看到这些、嗯、原住民的服装，哎，有一次神韵还有演那个阿美族的舞蹈，
对 对,
对，
很美哦，
很美。那些衣服哈、
嗯，
头饰、首饰哈、嗯，身上的挂饰，那卑南也是，都很漂亮。然后我觉得跟这个中国很多少数民族，
像白族、彝族，
对对、
嗯、
像这个云林贵州这边的，我都觉得哦，非常的相似。
哦，那他们的文化就是生活习惯，您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卑南那里有一个，所以我给大家推荐有一个叫卑南文化公园。
哦，
那个卑南文化公园呢，就在台东，就保留了一个文化村村落，就照古时候他们那种生活方式、嗯、
等于是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原型。
原型，对，
现在显然已经不是那样了有什么差别呢？
对，现在这种时代恐怕也很难看一看来的那种文化，所以我也推荐大家去、
哦、看一看古老的住的这些民族他们的
生活
习
惯，
生活
习
惯，
也看看他们织的布、
嗯、
哈，那个颜色哈、
哦、
他用很多黄色、红色、黑色，
就是很艳丽哦，
对，都很美。
一个男生可以娶几个太太
这个我不知道啊那我还推荐一个也是文化旅游、比较深度文化旅游的，叫做都兰遗址。
这个也在台东县吗？
对，这也在台东县、
哦、
都兰就是都市的都，兰就是兰花的兰、
嗯、是有兰花吗？没有
没有、欸、这个 都兰、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但是这个都兰遗址呢、
嗯、
我去那里呢，它是一些我看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巨石文化，大石头。
大概都多大一块呢？
大概都是比人高的这样的大石头。那我觉得那个地方很有趣的就是呢，传说可能地球上有跟我们身高还不一样的人，大人嘛，
那就是巨人咯。
那可能
侏罗纪公园那种巨大的动物生物，
我也不肯定了、
嗯、
对，但是如果有幸去台湾玩一玩看一看哈，走一走这些文化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你会刺激思考、
哦、
对，也会让你看到这个世界丰富的一面。
嗯，所以里面就是一些都是很巨大的石头，各种形状的。
嗯，各种形状的。
那这些石头看起来是供人们使用的，还是只是它自然的，比如说一块山上的一块石头啊，还是怎样的呢？
由于他们说这个东西很大概是3000年前的遗留、
嗯
哦、所以有些已经不是这么的风化嘛，有些不是这么的清楚，但我看有些就像是屁股坐的椅子啊用的家具啊，所以我觉得、
哦、
嗯，这地方
石器时代的一些巨型人他们遗留下来的、
嗯、
好，这随便猜了哈。
都
兰遗址、嗯、去看这些3000年前留下的巨石。
嗯，对对对对。
那既然台东是一个这么淳朴而且比较原始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嗯、
我想当地人也有他们的信仰文化，对不对？
哦，对，我们到台湾我总是为大家介绍
一些庙。
庙，对对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庙。
嗯，那在鹿港天后宫、哦、也讲过鹿港天后宫、
嗯、对，
那这个台东市里面也有一个台东天后宫。
哦，也叫天后宫。
也叫天后宫，供的也是一样，供的是妈祖庙。
哦，看来在台湾很多人信妈祖。
嗯，台湾的这个海岛文化哈、
嗯、
他们说妈祖就是好像是保佑海上的人
平安出海平安，
所以这海岛文化就特别信奉妈祖。
那像你陈瑞，比如说您小的时候会也到庙里去拜拜啊，或者是和家人一起有这样的仪式吗？
说台湾人呢一定都是说你有信仰，因为我们台湾人讲说我们说宗教嘛，我们把宗教、
嗯
当作是一种教育。我爸爸就跟我讲、
哦、
说 小孩子如果是没有宗教信仰，那你就是好像你没受教育。
哦，真的吗？
所以我们是这种观念生长出来的。哦，所以你问一个人，像我这个年纪，你问他说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啊，大部分的人不会说哎呀我没受教育，我是个文盲啊。
那都会信佛吗？
这倒是很不一样的。
哦，
基督教也很普遍，佛教普遍。
哦，
那信奉这种民间宗教妈祖的
也
很普遍。
哦，
对，
原来是这样。
普遍。
那台东的这个天后宫和其他地方的天后宫在你看来有什么它的特色？
台东有一个庙会的活动哈，非常好玩。
庙会。
庙会。
哦，
对，就是。
是吗？
就是赶庙会啊，赶聚会，这个庙会活动。嗯，这个叫做呢炮轰邯郸爷。
邯郸爷是谁呢？
邯郸爷也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民间信仰的一个
神。
神。对。
哦，叫邯郸爷。他管什么？
最原始的已经不可考了哈，但是我们说他大概是宋朝的时候就到台湾去的一个正义人士。
哦，是有原型真人。
是真，是有真人的。
后来被大家奉为神。
后来奉为神，就好像我们
关公。
关公。
哦，
对，
是这样。
对，他是一个这个忠义的化身。
那这么好，用炮轰人家干嘛？叫炮轰邯郸爷。
这炮轰是一种像敬礼哈，像致敬的一个意思。
哦，
因为我们相信这邯郸爷是个武财神。所以呢，越这个炮主。这个炮不是大炮，啊，
是爆竹，
是爆竹，爆竹，然后就点了，就丢到这个邯郸爷身上，然后他在这个巡城巡街的时候呢，巡视百姓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大家不断的往他身上丢炮竹，
哎呦，
那个火光啊，那个
真的
烟雾啊，
嗯，
啊，因为炮竹有烟嘛，
嗯，
哇，很庄严，很好玩的感觉。
真的是听起来很想去体验一下。那谁来扮演这个邯郸爷在街上走呢？
邯郸爷就是个真人啊。
但是
打着赤膊。
还打着赤膊。我以为他要穿着一个厚厚的盔甲。
没有没有。
要不然人家扔爆竹会不会很危险？
这也是民间信仰的一种神奇的事。
为什么说
这个邯郸爷每次都是不会受伤的？就是他还把那个爆竹那个像一大排的哈。就缠在身上。
哦，天哪，
就好像缠在这个缠那个机关枪的子弹一样。
天哪，
然后就在他身上叫
点燃
爆，就他身上爆。
哦，这个人好勇啊。
哦，是个真是个武财神啊。
哦，就是这样。
对，所以他就在那个巡街，然后这个在这个烟雾这个火光之中啊，大摇大摆的往前走。
呵，听起来很壮烈。是很有意思特色的一个活动啊。这叫台东天后宫的炮轰邯郸爷，这样的一个特色的仪式。
对对对，要去看哦。
好嘞，那讲了旅游我们不能不讲吃，对吧？如果讲台东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美食呢？
那刚刚我们就推荐了那些好吃的东西，那我现
在推荐那都是水果。
水果。对，我现在推荐一个叫黄记，在台中市。黄记它的一个葱油饼。
又是葱油饼，我记得你介绍过牛舌饼。
对，那葱油饼它有什么特殊呢？这个葱油饼它是就是葱油饼夹蛋，但是它在里面包了新鲜的那个九层塔 basil。
葱油饼里面有蛋。
对，
鸡蛋
，然后里面包夹着这个 basil。
哦，那很有意思，这是一种黄记葱油饼。
对，黄记葱。那我还再推荐一个台东老街的一个叫台湾小吃，叫米苔木。
这又是什么呢？米苔木。
米苔木，对。
是粉条。
米苔木是米粉。
哦，是米粉。
看起来像面条一样。
哦，
但是吃起来很 Q， 很好吃。
这是台东的一个传统的文化美食，米苔木。
米苔木，对。
我顺便问一下你，你最近有没有吃过？如果吃上一碗这样的小吃，大概要多少台币呢？
可能就20块钱啊，15块钱台币啊。
哦，还是很实惠，
还是很实惠。
所以在台东这样的很淳朴的地方，感觉上有好多好吃的，而且都比较的接近那种天然。
那里的人，我觉得特别可贵的就是他这种
淳朴
的精神，吃苦的吃苦耐劳的精神，自己开创这种未来的精神。
相信大家去的话就可以能够多少感受到一点啊，对自己也是个鼓励。
你一定可以感受得到的。
好的，节目的最后，关于台东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大家可以去上看上一看的呢？
那我再推荐一个非常值得一玩的地方，很特殊。
叫什么？
这个地方叫在台东的离岛，就是海中间的一个岛屿，叫绿岛。
哦，绿岛大家马上会想到小夜曲。
绿岛小夜曲。
没错。唱什么的呢？这个小夜曲。
这绿岛小夜曲听起来像是首情歌，但是我们台湾人都知道它以前是在 台湾曾经被禁过，禁歌
哦，不让唱，
不让唱。为什么不让唱呢？因为绿岛这个是在台湾人都知道，以前关的是那个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犯，
所以因为政见有异议，所以被当局关到那里。
但是我们看现在的政治犯呢，都是现在的总统级的人物。
哦，真的不一样了，此一时彼一时，这说明台湾的民主也在进步。
民主在进步，那这就这一段我们说也很痛心，但是也很可贵的历史呢。那在绿岛这个美丽的岛屿上呢，就留了一个叫做人权博物馆。
哦，还有专门一个纪念的地方。
对，纪念，就纪念这一段我们曾经犯的错误，也告诉子孙我们绝不会再犯了。
所以听众朋友要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顺便到绿岛上去转一转。
对，绿岛转一转，风景非常的美丽，然后看看这个人权博物馆。
好的，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如果大家想把这些地方都转遍的话，你觉得大概要几天的时间？
三四天时间。
哦，也要三四天的时间。
千万不要走马看花。
哦，然后最好当地是不是也有一些民宅可以
民宿？
对，民宿
一定要住在民宿，不要住在大饭店。
你这样子可以最好的体会到当地的风土人情。
你一定会享受到台湾的好客，跟那边的人的这种勤苦勤劳的精神。
好的，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台东就到这儿喽。感谢郑蕊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听。